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我们现在课程呢已经进入到这个印度佛教思想史的第四章的159页，上次我们到159页嘛，那这一节呢是第二节，就是龙树的思想啊，龙树的思想。那他的思想呢，有几个特色哈、哦，比较大的特色就是纵贯南北，对不对啊、哦？然后这种纵贯南北抉择经论会通经论的一个准则是什么呢？四悉檀，对不对啊、哦？那这就是龙树思想的一个架构哈，它的一个整个的一种大的一个轮廓哈，那它的一个细部的一种特色的呈现呢，导师是透过它调和佛教界的这一种啊纷争，对不对哈？那有大小圣的对立。还有佛教对一切大乘佛教对一切法空的这种所谓的错解所引起的副作用、哦、等等，那这个就是整个龙树思想导师在阐述的一个方式、哦、那上星期的最后我们开始进到那个实际例子的一个说明了、啊、那首先导师呢，先提示龙树他在调和声闻教法或是佛法跟大乘佛法之间对立的一个很重要的所谓的主张或是立场哦。那导师点出来的呢，就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对不对啊？意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那导师认为，在龙树的中观论这么多寄送当中呢，这个寄送是最能够表现它特色的一寄啊。那这一寄呢？是也就是阐明了以佛法的中道缘起贯通大圣空义的一记、哦、那这一记很重要，底下导师呢就先提示龙树菩萨他如何来贯通佛法跟大圣佛法的对立、哦、他就是提出了这一个寄送，所以他这其实可以当作是一个总说了。那接着呢就是进到声闻跟大圣在教学上的一种对立，就是三法印跟一时相应的问题教学，对不对、哦、那这个是比较实际的、哦、那这一个部分呢其实可以当作是龙树菩萨他的这一种如何调和声闻或是佛法跟大乘佛法的一个总说或是他的一个方法论、哦、那后面都不离这一个方法论、哦、好，那上星期我们也谈到了这一个就是说因缘跟这个空性是实际上是同一，对不对、哦、那这个同一呢可能大家要用几个观念来对它理解了、哦、它就是一种相成的、哦、或者是说不相违的，或是它的道理是一致的，听得懂吗、哦、所以这一个同一呢 它其实内容讲的是不太一样，但是是对同样一个道理的不同面向的阐释，所以它是一致的。所以导师对大家对于导师这样的一种统一啦，它会出现很多这一类的统一啊，统一啊，很多在这里面会出现很多次这样的一个语词，那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相成，或者是一致这样的一个意思，那它内涵或者是道理是一致，但是在说法上，就是这种言辞上呢，它就是有所不同，那这样的不同只是应机的方便。我们上次谈到这边嘛，那从导师的开示里面呢，缘起是一种现象的一种的一个层面，对不对？那这个现象它的背后的本质，他所不要说背后，背后好像又有另外一个东西，就是他所呈现出来当下他这一种现象，他的本质呢就是空性。那这边的空性大家先做一个注记，就是他的意思就是无自性，可以啦，无自性，那空性的意思呢不只是无自性，后面导师会再谈。般若经它有二义，圣义跟虚妄，对不对？圣义指的是涅槃，那还有一种虚妄义。好，再来我们进一步到今天的进度，就是瓜虎阿拉伯数之二，依空成立一切。这边的成立呢，把它圈起来，因为一般我们都觉得龙树它是遮破一切的妄执嘛，对不对？那在导师后面他会说，这是从这个观行的角度来说，懂意思啦，遮破妄执。但是从整体的龙树的教学里面，他不只是遮破，他还告诉我们就是用正面的方式来说明一切法的一个案例是怎么一回事，空性、无自性、缘起，懂意思啦，所以他不只是遮破而已，他还安立、成立、建立一切法的就是提出一切法安立的一个法则，或是他的提出是一种描述啦，因为他就只是一个已经存在的一个真理嘛，他只要把它描述正确的把它表达出来。好，导师，我们来看导师的解说。龙树是大圣行者，所以依空性成立一切。那这边导师就举了龙树论里面的文，以正成，以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有没有？这个就是在说明以空性成立一切。若无空义者，一切则不成。这是正说反说了，有空，就是一切法就是空无自性，才能够从没有的情况依因缘和合而生起。如果没有空义，那就是自性有的话，那就不需带因缘。我们的世间也不会是我们目前所经验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正说反说都是在讲以空性成立一切。还有回真论也说，若人信于空，彼人信一切。这个信呢，就是一种能够掌握或是了解，这边的信不只是一种你说了我就信了，这个信是一种对这一个空的道理呢能够信解，能够正确的把握而对它升起信心。 那他就能够了解呢、哦、一切法。那若人不性空，彼不性一切，这同样都是要说明一空性成立一切了、哦、好，所以导师这边的结论就是，空是成立世间跟出世间一切法的法则、哦、那前面他比较是从这个世间的层次、哦、凡是能依缘升起，它的本质都是无自性空，对不对、哦、一个是现象，一个是特质内涵，那这边进一步说明它是一个法则、哦、世间出世间、哦、都依着这个空性而安立了、哦、好，那再来我们看到刮胡三阿罗数字三，看到160页、哦、导师在这边谈到大圣经说空性，大部分的一个教学内容呢，导师举了一个这个心经的经文啊、哦，就是空中无色，无智亦无得，就是一切都无，对不对？一切无所得，一切不可安立。所以一切法是空的。这空就是无所得，不可安立。这边的一切法都是空，就是对应到无所得跟不可安立。所以导师在陈述或是论述一些道理的时候，他会反复用一些同义词、哦、好，所以这样的一种一切法空随世俗而说有，对不对、哦、这个空中无色是依圣义的一个角度来说明这个圣义的一个境界、哦、圣义的境界，一切法不可安立，不可得，对不对、哦、它是一种超越的一种体悟嘛，对不对、哦、你在这种超越还有这种二元的对立就不叫超越，懂意思吗？你有够境啊、哦、有一个能所对立的什么法，这种安立的话，那就不是超越了啦，懂意思啦。所以这个圣义它就是一种超越，你要去描述它就是这样的一种语言系统或者语言方式，这是般若经所采用的、哦、那就是圣义一切都不可说，不可安立、哦、不可得，但是世俗才能有这一些种种的相对的安立、哦、但是虽然是世俗，但它还是依着这种缘起的法则，这些安立还是有一个法则的，对不对、哦、好，所以一切法空而随世俗说有，这个是般若经的一个立场，但是呢它就引起了误解、哦、什么样的误解呢、哦、给大家帮大家做一个颜色的误解、哦、什么样误解呢？这些内容就是误解的一个内涵、哦、就是有些人呢他就会觉得真实义呢并没有善恶因果，说善恶因果只是什么化导于人的，懂意思吗、哦、这个是错误的、哦哦、听得懂吗？这样的蓝色的这一个部分呢，它是错误的、哦、这个误解就是的内容就是这个真实义啊、哦，它包含这个世俗的一个真相、哦、世俗的一个情况，没有善恶因果、哦、是有的、哦、 懂意思吗？生和因果是有，但是怎么样的有？如幻有，对不对？因缘有，懂意思？它并不会固定的，懂意思？是有这样的善恶因果，所以它不只是劝导愚人哦。你圣者，你要弃悟诸法实相，你还是要依着善恶因果的一个法则的一个教学去奉行哦。应该要去做善，然后要去远离种种的恶哦。这个智者也是要这样的来，要对他这样子说的啦，懂意思吗？哦，那就一种空中无色、无知亦无得，这个是一种体悟的境界。这当然是这个不是对智者说，这个是在描述智者体悟的一个境界，懂意思啦？哦，好。好，所以大家不要再有这样的错误的误解啦，就是哎呀都是空的，什么都没有，不要怕，尽管做，这样什么都敢做，这是错误的啦。好，所以导师说呢，说空于是呢就有轻视或是破坏世俗的倾向。这种破坏或轻视世俗，就是刚刚蓝色的那一句话这样的观念，所以问题就在这里。所以一切法空有没有问题？它本身没有问题，它的问题就是有人会误解，就是教学本身智者他是能够很精准的，很正确的去掌握，但是呢一般人他就会有误解，懂意思？所以这种问题就在这里，就是这样的一种误解啊、哦。这里就是这样的情况，就是一种产生一种问题了啦。好，再来。那这边导师接着说，那龙树呢，他着重在空性的一个教学。其实《般若经》谈了很多。涅槃的同义语，对不对？那他在他的中观论特别着重空性这样的一个语词，来发挥这一种中道缘起的正见，所以龙树重空性而说缘起。与空性，并且说缘起与空性呢，不是对立的，而且是相成的啊、哦。所以，这里面的相成呢，可以理解为前面所说的，我们前面讲到统一有没有啊、哦？缘起与性空性的统一，那导师这边用一种相成，可以了哈、哦，相成好。好，接着呢，导师讲到《般若经》的一个空了哦。首先，导师先点出龙树他在说明缘起跟空性，它不是对立，而且是相成哦。但是呢，《般若经》他在讲空性呢，它有两个面向，或是两层的意义。那这边导师提到呢，《般若经》广说空，重在圣意。这个圣意把它圈起来哦。圣意什么意思呢？涅槃，就是重在圣意，就是空性，就是在说明圣意的一个境界了啊。圣意的一个境界就是空性，就是涅槃啊。那但呢？什么意思？就是这一种《般若经》所说的空，除了是圣意是他所重，他还有其他另外一个面向的意涵，叫做虚妄不实哦，可以吗？所以《般若经》的空性意有二，对不对？圣意，那虚妄不实，虚妄不实，它比较 着重在世俗这个层面、哦、比较上、哦、呵呵可以啦、哦、比较上好，那龙树着重这点，这点是哪一点？虚妄不实，这要连下来对吗？中文应该是这样读了嘛，广说重在这，但呢它有个转折了嘛，但是呢也有这个意思，那龙树就是着重在这一个意思，可以啦。好，那专一无自性名空性，所以无自性把它圈起来，虚妄不实圈起来，把它连起来。无自性就是虚妄不实的另外一个语词了啦，懂意思了。所以前面说的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在青木寺或是在中论的中住各家，因为中龙树照中论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只有寄送，他自己的解释我们目前没有看到，都是别人解释齁。在解释因缘所生法，我为什么会是空性，说它是空性，大家都一致说因为无自性的缘故，懂意思了齁。好，所以无自性就是空性的内涵或是定义，懂意思了齁。那这个定义呢不是龙树自创的，它是般若经里面的一个意义。哦、这个意义可以跟缘起来沟通，缘起就是物质性生嘛、哦、懂意思了、哦、明白这个道理，所以龙树着重在这一点，所以就是着重在虚妄不实的物质性意呢，那这样子空性就跟缘起可以达到什么统一或是一致或是相成，可以了、哦、好，那后面就在说明为什么一切法空呢，因为一切法是没有自性的、哦、那为什么无自性呢，因为是缘起有的、哦、也就是有自性你就不会从无到有，从有到无，自性就是不变，也不需要带因缘，对不对、哦、因为是缘起有，所以是无自性，那无自性呢那就名为空，可以啦、哦、但这个道理就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这个道理就通了啦、哦、就大家都通了、哦、好，中论贯彻了有自性就不是缘起，缘起就没有自性的原则、哦、如这个论里面所说，如诸法自性不在于缘中、哦、因缘和合所生的法当中就不会有自性，有自性就不会因缘和合而生，因缘和合而灭，因缘离散而灭、哦、所以自性不会在这个因缘和合所生的法当中，不可能存在了、哦、那缘众缘中有自性，事事则不然，如果我们说众缘当中有自性这样的一个特质或是法，那这个是不可能的、哦、所以就是有自性就不是缘起，缘起就没有自性，这个在龙树的论当中呢、哦、已经讲得很清楚、哦、讲得很清楚。好，这样缘起是无自性的，无自性所以是空的，可以吗？所以缘起跟空的一个连结就是透过无自性，大家看出来了啦齁。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中间有一些内容没有显示，就是无自性齁。因为缘起的法，它 他表示无有自性这样的特质，那无有特性它就是空的意思，我们就定义为空，空无自性。那这个另外从这个成立一切啦，因为没有自性，空没有这样的一个自性呢，所以法能够一因带缘而生起，有自性就不能有这样的情况。好，所以呢明确的说，这明确的说明了缘起与空性的统一。那我们刚才讲就是一致或是相成的意思，统一就是一致或是相成的意思。好，那接着我们来看161页。那老师就举这个回真论啊，回真论来证成缘起与空的统一。所以这整段都在讲缘起跟空的一致或是相成或者是统一。那回真论说，若法依缘起，即说彼为空。缘起的法，那它就是空性。若法依缘起，即说无自性。那所以空无自性，缘起就是同样一件事情。好，那在回真论也继续这回真论继续，然后前面是颂。那在解说当中，诸缘起法即是空性，为什么呢？因为无自性的缘故。诸缘起法，其性非有，其性非有就是无自性啊，自性不可得，无自性故，无自性故说为空，就名为空。所以缘起的法就是没有自性，没有自性就是空的，就名为空。好，我们看小节。缘起与空性的统一又再来一次，对不对？关键在什么？没有自性。我这没有自性把它圈起来。这样的一个关键在三法印当中就是无我印。待会我们再谈看到这一个三法印这一段呢，我们就会读到，关键在没有自性。没有自就是空啊，就是无我啊，所以这些呢都是一套的啊，导师用不同的面向来阐明啊。好，缘起是无自性空的，所以可依缘起而契会空性。大家把这个契会把它圈起来。所以这种统一啊，一致啊，从观行的角度，就是依着缘起的观照而契会空性啊。那这里面的空性就有一些这个意趣了啦，什么意趣呢？当然，无自性是其中的一个意义，对不对？那你能够契会或者是体证呢，它也可以指涉是涅槃，懂意思了？好，空性无自性，是无自性的，所以依空而缘起一切。那所以呢，从这边呢，就可以得到一种关系，就是缘起即空，对不对？好，那也就是。这缘起即空，也就是世间即涅槃啊，会不会跳太快？有点跳太快了啦。好，我们这样来，这个缘起跟后面的世间即涅槃，缘起对应世间啊，空对应涅槃，可以吗？可以了齁。 所以它其实之间是有一个过程，后面在三法印会讲到这样的一个关系啦齁，这个集把它圈起来了齁。这个集我们一般的理解就是等同嘛，对不对齁。但是呢这边可能用等同不好理解齁，我们用另外一个方式，就是不离。集就是不离，对不对，我们说若即若离嘛，对不对，不离了，也就是呢涅槃呢它并不是离开世间而另外存在的一个法，明白了，我们要体会涅槃还是在透过这个世间的这一种观察而去这个体悟或是体证。你要体证涅槃，还是因为涅槃一般我们就是说不生不灭嘛，齁，哦。你要去这个体悟到这样的一个真相，一切法的真相，是透过这种现象生灭当中，然后去透出生灭而体悟，透出生灭体悟到不生不灭，懂意思吗？你有转向另外一个频道或者是角度，而不是角度，就是你有转另外一个频道去看另外一个东西，你还是看着生灭的法，看着看着就气会的不生不灭，懂意思啦，你就是同一个观行的一个过程，对不对，一个是观行，一个是观行的一个果，懂意思了齁。所以这个即缘起呢，缘起即空，如果是无自性，这很容易理解，对不对，缘起就是没有自性，外相能够依缘而生，它的本质就是无自性空嘛齁。所以这个即就是它的就是另外一个面向，就是这一个道理，懂意思吗，齁，哦，可以了齁，哦。就是缘起即空，如果它是无自性这个意涵呢，它本身是比较好理解的。基本上中论就是从这个角度来做这个诠释，对不对。至于空要怎么样从这个无自性到涅槃，那要透过观行了，就是导师后面会从三法印的一个角度，从无常无我的观照，然后才能够这个离止而体会到不生不灭的涅槃，哦，明白吗，哦，是吗，对对对，就是因为我们为什么见不到真理，就是我们有一个就是一接触到外境就有一种这个直觉的认识，就是有自性的存在，在中论里面叫做细论，哦，这是最后要去破的，哦，细论一空灭，没有透过空观无自性的一种一个观照或是观察呢，哦，才能破这一种细论，就是我们一看到外，就是这一个不只是外，我们身心也是一样，对自己的身体也觉得就是一种实体感、实在感，哦，虽然我们学的这个佛法知道它是无常无我，对不对，哦，但是呢当我们睡觉人家掐我们脖子，我们会怎样保护自己，对不对，懂意思啦，哦，据说圣者就不会了啦，哦，老师的书里面有讲到要掐脖子道一句来，哦，这好像禅宗里面的，哦，他不会讲救命啊，哦，他会讲出跟真理相应的话，哦，好，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一个一切法是 空无自信嘛。那如果我们自己很喜欢的东西虽然摔到地上破了坏了，当场还是会那心会揪一下，有没有？虽然几秒钟之后慢慢醒过来，啊，这都无常了，再买一个就好。但是你那种当下，你还是会对被这样的一个他的这个坏相啊，而牵扯到，就是你对他有黏着，听得懂吗？就是有黏着，你的心才会跟着揪一下啊，这骗不了人的啦。那但他是那种内心很深刻。很深处的一种错误的哦，所谓的戏论，但必须要透过这一种缘起空无自信的空观呢，才能够慢慢的去消融它哦，或者是去把它给破除掉哦，大概是这样子。所以缘起即空，这个空呢，可以是无自性意，好，那透过无自性呢，可以弃悟到涅槃。那这个可以这样来理解，它中间还是有一个过程的，好，所以世间即涅槃，就是我们的这一个世间就是一个现象界，那涅槃就是一种圣意，好，出世间，它并不是离开世间，别有一法名为涅槃，所以这种即可以理解为这个不离了。那透过这个缘起世间的观照呢，也即能够体悟到涅槃的这个圣意，基本上可以这样理解。好，再来解释第三句了。这个假名，好，这个比较稍微复杂一点了，我们来看导师的解说。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那这边接着就是要说假名这一个意义了。那记中所说的意为是假名，论意是空性，也是假名，大家看得懂这句话吗？就是说意为是假名，指的主持是谁？空性是假名，懂意思了，也就是说论意了。那其实因为前面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这什么东西是假名？以导师说论的一个意涵，其中的一个意涵，或是主要意涵是空性，对不对？但是呢，如果按照罗什这样的译法，其实因缘生法也可以是这个是假名的主词，听懂了哈、哦？那这样的理解，在月称论师的注释里面，他也提供这样的一个见解啊。好，所以主要这边如果按照一般的理解了，然后或者是这个青木氏也这么说，空也是一种假名说了，所以一论意呢，空性它是一种假名，假名是什么呢？假施设了。好，那导师后面就举大智度论，就是说确实空性是假名这一个道理，在大智度论也可以得到印证。大智度论说毕竟空的这样的一种教学呢，但未破浊心，故说，这个说把它圈起来，为了破这个执着的心呢，所以施设毕竟空，或是说毕竟空，并非是实有一个空法，对不对？好，说这个说就是一种假名啊。那这边的说比较是一种语言名言的施设这样的一个面向哦。好， 好，还有就是毕竟空亦空，就是它并非是一个实有的一个法，它是一种施设，所以空性是假名说。那缘起呢，也是假名说的。空性是假名说，主要这边导师举了大智度论的一个证据嘛，那基本上中论的注释也提到空性是假名，但是导师说缘起也是假名说，也是施设，可以啦齁。那他有没有证据啊？至少月称论师的注释之也这么说齁。那第一空经也这么说齁。第一空经说什么呢？有业报而无作者，对不对齁？大家可能要想一下。反正第一空经跟你讲有业报而无作者啦齁。就是世俗有，那生意无，生意毕竟空，所以这叫生意第一空经或是生意空经齁。所以这个空就是无作者，无齁。那有的是什么呢？为除俗数法齁，俗数法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对不对啊？然后这个俗数法在玄奘的翻译里面叫做法假啊 ，Dhamma Sangita 啊，法的一种施设啊，或者是它比较是从这个言说的层面，或是这种约定俗成这样的意涵字义啦，那它的一个核心就是施设啦，它可以涵盖到语言以外的，比如说因缘和合安立的一种升起的法，这也是一种施设哦，对不对？好，所以导这边缘起也是假名说，这个很重要啊，缘起也是假名。导师认为缘起也是假名，就是因缘和合的这样的一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名为施设，名为假名，是龙树菩萨在施设教学很重要的一个的一个方式啦，方法啊，有时候会词穷，因为这边不太好讲啊，这边不太好讲，我们也是左思右思啊，前思后思啊，思维了好多年啊，那稍微有领悟到一些导师他的一个意思了，至少第一空经有这样的说法，缘起俗数法嘛，对不对？俗数法就是法假，在玄奘大师的翻译，俗数法这个语词在玄奘大师的翻译叫做法假，也是一种假名，对不对？那这个假名的内容就是此有故彼有，法假，懂意思了齁。所以缘起也是假名说，这个完全没有问题齁。那从这个语言学的角度也没有问题齁。从这个注释家的一个注释的角度也没有问题齁。所以这些都没有问题了齁。好。那可能大家有时候会读到一些文章会说这一个假名只能指空性啦齁。那其实在从语言学的角度，不止这样的一个理解方式，它可以是因缘所生法当主持啦齁。好，那因为这涉及到这一个梵语的一个文法，我们这边不说，但是这样的理解是完全每个层面每个 角度都是合理的。好，我们来看老师的说明了。这边呢，导师提到般若经，除这个般若经呢，这边主要指的是小品，小品一刚开头的开场，对不对？开场就是佛命须菩提为菩萨说般若波罗蜜，对不对？那这一个须菩提并没有讲，他就是说没有实，没有一个实有的菩萨，也没有一个实有的教法，名为般若波罗蜜。我不晓得怎么教啊。佛说你教得太好了啊，这样讲完，佛赞叹他，你这样就是在讲般若波罗蜜，就是一切法不可得啊，没有实有的菩萨，也没有实有的这样的一个法啊。那里面呢，一切但有名字为名啊。这个名字呢，大家用一个引号了啊，或是为名，一切字。那它的这一个梵语对应的语词叫做 Nama Madrata 啊。Nama 就是名字了啊。Madrata 就是为啊。为名。然后呢，这个就是小品般若经刚开头所说的啊，一切但有名啊，说菩萨般若波罗蜜不可得，不可得，把它圈起来啊，就是说这个为名，他所要表显的啊，表达的意义就是不可得啊，都懂意思了。实性不可得、哦、那跟接下来讲的这个三假的名假，它的意义是不同的、哦、大家要记得、哦、虽然用的名这样的一个语词、哦、但是呢它的意涵不同、哦、在小品或是般若经书所说的为名但名呢，它只是要表达不可得而已，就举这一个名字比较容易去感受到它的一个虚妄不实，对不对？比如说我们一个东西，我们习惯称它是什么？玫瑰，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称它是大便，它就会变臭吗？不会。不，这个名字只是一种安利而已、哦、那一样就是和的因缘和所升起这个法也不可得，它会变化的，对不对？好，它不会永远如此的，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它是用名字比较好理解来说明不可得，所以这个名字就是不可得的意思，懂意思了？好，那接下来其实在下面应该要切下来了。假名，这就要进入到这个般若经，给大家看一下了。所以般若经出呢，到这一个般若波罗蜜不可得这边就告一个段落。接着下来，假名波罗涅提，或译为施舍、哦、那它应该是要连接到大品般若的三甲所使用的这一个名称呢，就是波罗涅提啊、哦。那因为我们讲义当时在编的时候没有留意到，这边切下来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啊、哦。好，那假名呢？前面是这个为名，对不对？那现在导师进一步提到这个假名，好，在般若经特别是大品呢，有这一个假名或是假施舍有三种，好，有三种。那这样这三种假施舍的假名呢，它的语词，它的音译梵语叫 Prajnapti 啊，音译叫波罗涅提。 或译为施舍，或译为假施舍，哦，它就是施舍啦，哦，那为什么会多一个假呢？假就是它就是依待因缘而有的一种施舍，哦，可能要彰显这样的一个 意涵、哦，这个施舍是依待因缘，这个假有依凭借的一个意思，哦，那当然也可能他要表达是这些施舍都无有一个真实不变的一个实体，对不对？没有真实不变实就是假嘛，对不对？哦，虚妄的嘛，对不对？没有，就是这个没有一个真实不变的实体。好，大品般若立三种假，法假、受假、名假，哦，那可以把这个受假那一个梵语呢，大家做一个星号了，因为这一个怎么讲，在般若经我们还没发现有受跟受假相当的一个对应词，哦，可以啦，哦，那这个是导师的一个泥垢的泥垢，就是它应该是长这样子，哦，合理，这样的泥垢合理，哦，乌帕达亚 prajnapti 哈，法假 dharma prajnapti， 还有名假 nama 哈。那般若经它稍微拼写有点不同，是 nama sankhita prajnapti， 意义应该也是一致的啦哈。那这三假什么意义呢？法假就是蕴处界等法。我们说这个人是五蕴合合，对不对？那五蕴就是组成人的一一的法，对不对？好，那受假就是五蕴合合的众生，它是一一因缘合合而有的。好，那我们这一种聚合物就是受假。好，聚合物的一一的这个所谓的元素呢，就是所谓法假，可以啦。好，那聚合出来会有一种名称的施舍，对不对？这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哦，那这一个是世俗共许的名字，这叫做名假。那这一切都是假名，都是施舍，哦，有不同的层次啦，哦。好，我们看到162页，哦，162页呢，导师要进一步的说明，就是从般若经里面我们看到，从小品它是用为名，对不对？那它的这个意义就是不可得，哦，不可得。那到了大品呢，它又立三假，对不对？哦，就名假、受假、法假。那导师接着就是要来探讨。那刚刚我们不是看了这个寄受吗？以为是假名，对不对？那到底是龙树菩萨用了哪一个三假里面哪一个词来说明这个以为是假名，来作为代表啦，哦，对，题目已经说明了嘛。好，那为什么呢？好，我们第一节课时间差不多，我们休息一下哈。大家那个再稍微整理一下哈。那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说明后面的部分啊。我们下课休息。